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带着一个谦卑的心来到你的面前，在你这位圣洁羔羊的主的面前，我们求你用你的血再来洁净我们，主，除去我们里面一切的污秽，让我们在你的恩典怜悯底下，再次来敬拜你，再次来朝见你。主，你在我们，你向着我们的心，再将你宝贵的话语说在我们的里头，来改变我们，预备我们，雕塑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家，能够与基督有份。我们再说把所有的荣耀敬拜都归给你，因为你配得。真的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继续交通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三章给我们看见一开始向着我们有一个呼召，这乃是一个属天的呼召，也是一个圣洁的呼召。这呼召第一个就是让我们成为他的家，
这个不行的。
所以他特别在第六节讲到我们这些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那我们怎么样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呢？的秘诀就是我们应当思想，思想我们所认为死者为大祭司的耶稣，所以这里特别提到这个思想是很宝贵的，就好像我们曾经提过箴言23:7说到，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的思想很重要，我们的心怎么样思想就决定了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人。那这里的思想我们提过它乃是长期的安静的不断的注视，不断的观察我们这位为死者为大祭司的耶稣。换句话说，我们所思想的乃是他的所事他的所作，他的所事就说到了他是神的儿子，比天使比先知都尊贵，但是这一位神的儿子呢，却为我们降卑成为人子，这是他的所事。那至于他的所作，就是讲到他为使者为大祭司。那讲到他为使者，我们特别提到他是从3:1一直到4:13就讲到他是使者，那从4:14一直到10:，那讲到他为大祭司。所以我们要思想他的所事，他的所作。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所以我们的主他亲自在治理他的家，所以我们所有信主的人都是他的家，但这只是我们的地位。但是如果在实际上我们要成为他的家，我们需要将可夸的盼望跟胆量坚持到底，我们就能成为他的家。所以这是实际的经历，我们不但有地位，我们还需要有经历。那什么叫做他的家呢？就是换句话，神能够在我们这个人身上得着安息，得着敬拜，得到满足。所以如果我们把将可夸的盼望跟胆量坚持到底，神在我们这一般人身上他能够满足，他能够得到安息，他能够得到敬拜。那我们上次特别引用列王记上5:6-7讲到所罗门的圣殿，因为圣殿就预表神的家。那你特别提到有两种的材料，那我们都是建造的材料，但那你特别提到两种材料，一个是黎巴嫩的香柏木，一个是 在山里面的那个大石头，因为你建造圣殿，这是两个很主要的材料。那香柏木我们晓得它是非常高大荣耀，但是它香柏木不是给人看的，不是说它这么高大这么荣耀而已。你真正要成为神的殿，这个高大的香柏木，这个荣耀的香柏木要被砍倒，砸成竹筏，经过海运到耶路撒冷，然后还要被剥皮，还要按照尺寸切割，最后包上金金，才能成为建造殿的那个材料。换句话说呢，这么伟大这么荣耀的香柏木到最后呢还是消失在圣殿的里面，人看到圣殿，人看不到这个香柏木所以我们在主里面就好像这个香柏木一样如果我们在主里面久了我们蒙恩多了，不知不觉我们有很多属灵的知识，我们有很多属灵的经历这些都是非常宝贵的但是如果我们蒙了那么大的恩典，我们不愿意降卑，不愿意倒空不愿意包容，不愿意失去自己，在基督里就不能建造神的家所以这是讲的 一方面讲的香柏木就预表我们在主里面那个恩典但另外一方面他也讲了石头在 山里面找出又大又宝贵的石头，凿出来以后呢，它要按照尺寸凿成用锯里外都要锯整齐然后建殿的时候呢，你听不到那个锤子、斧子还有别样器具的那个声音都没有，因为它先已经被削整齐了所以我们都像活石被建造这彼得书信告诉我们，都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如果我们这个人不经过十字架这个切割 剥夺我们没有办法一块石头在一块石头上所以要成为建殿的材料，你需要被琢磨的被切割的。这就是为什么神给我们那么多的恩典，但是不是要为了荣耀我们自己乃是让我们成为建殿的材料，经过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好，那我们上次特别引用了列王记下第六章讲到神的家怎么建造的时候有一些原则我们上次只是大概提一下，我们今天继续来交通列王记下第六章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再复习一下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那这里特别提到先知门徒对以利沙说，我们知道以利沙他是先知当时有很多跟随以利沙的门徒他们在一起但慢慢可能这些门徒越来越多所以这是很好的现象所以他们就发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同里所住的地方过于窄小，换句话这个家现在被建立起来要扩大然后这些门徒就对以利沙说求你容我们往约旦河去，个人从那里取一根木料建造房屋居住所以以利沙在这个地方呢是预表我们的主，那先知门徒就预表我们那现在呢我们在主的面前这个家要被建造起来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每一个人都要去约旦河我们上次特别讲的约旦河就讲到我们向着自己向着世界我们要死与基督同死然后才能够与基督同活，换句话建造的材料不能是用旧造的生命你必须要经过死，从死里复活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过红海，最后还要经过约旦河，换句话说所有那些旧造 都要与基督同死。啊，当他们从约旦河上来的时候呢，就与基督同活。啊，所以所有建造的材料都必须要从经过死，而从死里复活。啊，所以他们要去约旦河。啊，然后在那里取一根木料，一个木头。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木头，我们都要取这个木头。啊，然后以利沙就说去吧。然后有一个人就说求你与仆人同去，回答说我可以去。所以在建造神的家里面，我们发觉呢，我们的主绝对不能缺少，因为他是真正的建造者。他们就让你砍伐树木，有一个人砍树的时候斧头就掉到水里面去了，他就呼叫说哀哉我主啊，这斧子是借的。所以你看这个斧头，那个头飞出去的掉到水里面了。那如果是自己的还好，但这个斧头不是他的，是借来的。神人说掉在哪里呢，他就说指给他看。所以以利沙就砍了一根木头抛在水里，然后斧头就飘上来了。那以利沙就说拉起来吧，那人就伸手拉起来了。所以你会看见在建造的过程里面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就提醒我们，我们在神的家的建造上面也会发生这些事情。那首先给我们看见每一个人都要预备一个砍一个树木。那这个树木照理说，如果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三章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第三章。特别讲了砍树木的事情，砍木头的事情。马太福音第三章，我们从第七节开始看起。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七节。这是施洗约翰。施洗就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我们这受洗就讲到约旦河了，他们都来受洗了。然后约翰就对他们说了，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换句话说约旦河或是受洗这不是一个仪式你需要悔改的你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所以斧头要放在哪里呢？要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仓，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所以你看见这个斧头要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斧头基本上是对付我们的肉体的凡是不结好果子的树，什么是不结好果子？就是我们出于我们肉体的都要砍掉但很多时候我们的斧头不是对付我们自己，是对付别人那这一段圣经呢是在生命记十九章，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生命记十九章好不好？生命记十九章，生命记十九章从第四节开始到第十节生命记第十九章第四节到第十节，他讲到逃城的故事。我们知道神对摩西说他们将来到了迦南地以后，在迦南地要准备三座逃城。 然后在约旦河东呢也要有三座陶城。那这里讲到陶城的时候就讲到了斧头砍树的故事了。所以第四节就说，他说误杀人的，不小心杀了人的，逃到那里，就逃到那个陶城，就可以存活。那他的什么叫误杀呢？他说定义来是这样，凡素无仇恨无心杀人的，就如人与灵舍同入树林砍伐树木，手拿斧子一砍，本想砍下树木，不料斧头脱了把，飞落在灵舍身上以至于死。这人逃到那些城的一座城就可以存活，免得报血仇的心中火热追赶他，因路远就追上将他杀死。其实他不该死，因为他与被杀的素无仇恨。所以我吩咐你说要分定三座城，耶和华你神若将他向你列祖所起的事扩张你的境界，将所应许赐你列祖的地全然给你，你若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的这一切诫命，爱耶和华你的神，常常遵行他的道，就要在这三座城之外再添三座城，免得无辜之人的血流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流血的罪就归于你。所以这里讲到逃城，那他特别举了一个例子，就是不小心杀了人。所以就像砍树，他们跟邻居一起去砍树，本来这个树应该是放在树根上，就它飞出去了，打死了人，是不小心的，所以他就可以逃了逃城。那逃城在原文就是避难所的意思，所以我们常常讲到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原文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我的逃城。我们这些人都不小心犯了罪，能逃到主那里去呢，就蒙保守。事实上我们常常都是故意犯罪，但是神算我们还是不小心的，神的恩典够大，你只要逃到他里面去。所以这里就讲了逃城，就讲了斧头。所以如果我们回到列王记下第六章，我们就看见在这个地方这斧头就飞出去了。那这个斧头呢是借来的，换句话说，我们常常应该对付的是自己，但我们常常不小心，我们或是就常常去对付了别人，把人家砍死了。我们没有这个权柄的，权柄是出于神的，但是我们常常误用权柄。所以怎么办呢？你有一天要还的，你要我们要来面对神的审判的。所以以利沙就砍了一个木头抛在水里面，斧头就飘上来了。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木头来是代表十字架说的，所以十字架能够拯救我们，十字架能雕刻我们，让我们成为真正和神建造的材料。如果我们彼此斧头都飞出去，彼此砍到别人，我们就没有办法成为神的家，但如果我们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这个人就能够被雕塑，被倒空，我们就能够成为神的家。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刚强或者我们的特点，我们的长处，事实上常常成为我们与别人合起来成为神的家的拦阻，因为我们太强了，别人都受不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刚强也好，我们的特点也好，我们的长处也好，需要被修剪，需要被磨平，否则我们就很难成为神的家。我们都有很多的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但我们每一个人就越来越大了，我们都不太愿意容易被人家配搭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实在是需要十字架，需要这个木头来拯救我们。就好像哥林多后书我们很熟悉的一段话，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十节，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十节 那边特别讲到我们这个人啊，我们都有这宝贝啊放在瓦器里面啊，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啊。所以神为了要让我们这瓦器里面的宝贝能够彰显出来啊，所以他兴起环境来了啊，来制住我们。所以我们常常是四面受敌，但是却不被困住啊，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啊，遭逼迫但是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让我们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啊，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上啊。所以十字架要在我们身上做工啊，十字架乃是让我们向着自己死啊，乃是十字架乃是要除掉我们这个己啊，意思就是说呢，不再照我的意思啊，乃是照你的意思，照主的意思。换句话说，十字架乃是让主耶稣他向着自己死的那个死啊，来致死我们的己生命啊，就是借着主向着他自己死的那个生命啊，来致死我们的己生命啊。圣灵在我们里面要来光照我们，来启示我们。圣灵呢，也在外面掀起环境来管制我们，破碎我们啊。所以你看，圣灵一方面在我们里面启示我们，来光照我们啊。我们如果按着圣灵的启示跟光照来做的话呢，啊，我们就能够讨神的喜悦。但很多时候，我们要么就是很迟钝，我们不明白神的启示光照；要么就是我们硬着心，我们不愿意啊。所以这个时候神，圣灵只好在外面环境上来做我们，啊，来破碎我们，来管制我们。但很多时候，我们对环境也是很麻木啊。其实圣灵兴起这个环境来啊，我们不懂什么意思；又兴起另外一个环境，我还是不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太对属灵的事情太迟钝，圣灵一次一次的在做啊，所以真巴不得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啊，我们能够在他的启示光照以及管制约束下面啊，我们被他破碎，被他倒空啊，然后我们就能够被建造成为神的家啊，这是圣灵在我们身上啊每天要做的工作。那今天神呼召我们啊，来成为他的家啊。那在我们身上就有许多的工作要做啊。我们都像一块一块的活石啊，我们来到主面前都像活石。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好多的棱角啊，所以主必须在我们身上做变化的工作，把这个活石慢慢变化成宝石啊，把我们配搭在一起啊，能够成为他可以居住的家啊。所以神的家啊，不是一个人啊能够建立的，神的家乃是所有神的儿女配搭起来啊。如果我们不肯配合，我们就没有办法成就，神的心就不能够得到满足。所以我们在读到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六节的时候啊，他特别提到，但基督为儿子啊，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啊。所以这里特别提到我们若将，什么叫若将呢？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不要，我们也可以要，这是我们的态度。你愿不愿意啊，你愿不愿意？如果你愿意的话呢，神就能够成就在我们身上；如果你不愿意，神没有办法勉强我们啊。所以按照地位来讲呢，我们都是他的家；但是按照属灵的实际来讲呢，我们必须要有个拣选啊。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什么是可夸的盼望啊？基督在我们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啊。我们都有一个盼望，就是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家啊，他在我们身上能够得到满足啊，得到敬拜啊，得到安息啊。 但是呢，这个渴望的盼望呢，还需要胆量，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都很怕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一怕就没有胆量了，对不对？所以他不但要有可夸的盼望，他还有胆量呢。那你怎么样有这个胆量呢？就是要思想这位为我们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如果我们能够思想他的所事他的所作，他这么荣耀尊贵的主为着我们他都能够降卑，他能够顺服而且死在十字架上，这个爱激励我们，我们也能够把所夸的盼望跟胆量我们就能够坚持到底，那就能做他的家。好，所以这就是我们蒙召蒙了天召的圣洁弟兄们第一个神在我们身上要达成的，就是成为他的家。那第二段呢，就是从希伯来书第三章的第七节到十四节这一段呢，就讲到第二点了就讲到我们若将起初，就第十四节讲的，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所以我们不但要成为他的家我们还要在基督里有份。好，所以我们现在来看怎么样能够在基督里有份。那第三章第七节告诉我们他说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所以第三章第七节一开始他有一个字没有翻译出来，就是所以所以圣灵有话说。那为什么要加一个所以呢？就讲到我们接下来要提的这一段话，从第三章第七节开始这一段话呢，跟我们前面所讲的话呢，就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是有关联的换句话说，我们这蒙召不仅仅是成为他的家，也要与基督有份所以他一开始就是所以圣灵有话说。那圣灵的这一段话从第三章的第七节到十四节这一段话呢，事实上是引用诗篇九十五篇的话所以我们要回到诗篇九十五篇来看这段话，我们来做对照好，那诗篇第九十五篇第七节到十一节就是这里的第七节到十一节所以我们稍微来看一下诗篇九十五篇那你如果比较这两段话不太一样但事实上呢，它的意思是差不多的所以我先念一下第诗篇九十五篇第七节到十一节我们再来看希伯来书第三章的第七节到十一节好，九十五篇的第七节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唯愿好，接下来就是我们引用的希伯来书第三章的第七节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你们不可硬着心，像当日在米利巴，就是在旷野的玛撒所以这里特别提到米利巴跟玛撒那时你们的祖宗视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四十年之久，我耶凡那时代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所以我在路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好，就在字面来讲，你比较这段话跟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七到十一节字面上有点不一样，但其实内容是差不多的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好，回到希伯来书第三章的第七节他说圣灵有话说你看诗篇九十五篇这一段话 这是离希伯来写希伯来书的时候，你看经过了好多年啊。但是现在呢，希伯来书写的时候呢，他特别提到这圣灵今天有话说。我们晓得，我们曾经解释过啊，圣经在当他写成白纸黑字写在这个圣经上的时候啊，这个话呢，在希腊文叫做 logos， 对不对？那就指着神说过的话，以前说过的话。但是现在呢，圣灵再说一次，那这个话呢，就变成活的话，带着能力、带着生命的话，这个叫做 rhema。这是希伯来文讲到的，这是希腊文讲的 rhema。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读神的话啊，今天譬如说我们读神的话，这是 logos， 我们读完了存在心里面，等到有一天我们碰到了环境啊，圣灵就把这句话再对我们说一次，这个话就叫 rhema， 就变获得哦，就带给我们能力啊，使我们能够应付当时的需要啊。所以希伯来书现在呢，再把诗篇的话说一次呢，他现在说圣灵今日有话说，换句话，这句话呢现在是活的啊。他说圣灵有话说什么呢？他说你们今日，你们今日，这个你们就是指着希伯来的信徒，也是指着我们说的啊。今日是当时他说的话，今日也是今天，所以今天圣灵对我们说话，对你我每个人说话，他正在说话。他说什么呢？他说你们若听他的话，若听，就你们可以听，你们也可以不听，这是我们自己要负责任的，我们自己要决定的。圣灵已经说了，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所以他讲得很厉害，他说你们若听他的话，我们自己要负责，我们要决定我们听或是不听。我们如果要真的明白神的心意，我们必须要有顺服的态度，我们要听也要跟从。我们如果真的听，第八节就告诉我们，就不可硬着心。所以你看见我们啊，能不能听跟我们的心很有关系。当我们心硬的时候，你就听不下去了。只有心柔软，你才能听啊。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这句话啊，诗篇九十五篇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两个地方，对不对？一个是米利巴，一个是玛撒。他说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这个旷野是什么旷野呢？就是米利巴旷野，就是玛撒旷野。因为当时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他们没有水喝，所以他们在那里争闹啊。那后来神借着摩西给他们水喝啊。那这就是这个地点，就是米利巴，就是玛撒啊。那米利巴跟玛撒这两个地的地名啊，如果你把它翻译出来啊，就是试探的意思啊，就是增进，就是惹他发怒。所以你看，这里是一个双关语啊。在诗篇九十五篇是讲到米利巴，讲到玛撒，但到了新约呢，他就说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所以惹他发怒、试探他，就是米利巴跟玛撒。所以这是圣灵对我们今天说的话，如果我们听他的话，不可以硬着心。如果你一心硬了，你就会试探他，你就会惹他发怒啊。所以今天我们是这样子，我们常常是心硬，我们不愿意接受，不愿意顺服，我们就惹他发怒，我们在试探他。所以 这里特别提到就是不可以硬着心，因为当人的心一硬了，就听不进神的话了。所以你们今天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我们心硬了就很麻烦。我们晓得你如果读那个马太福音十三章，你记得主耶稣讲到那个撒种的比喻，他特别提到那撒种的出去撒种，这个种子是指的神的道，那有落在什么地方呢？落在路旁的，对不对？路旁就是讲到心硬的，因为路旁没有经过那个耙子耙软嘛，所以它是心硬的。那一落在路旁的时候呢，就飞鸟来吃尽了。这飞鸟就是指着那恶者说的。所以我们的心一硬以后呢，你听了神的话，神的话是进来了，但仇敌就把它拿走了。所以有听没有道。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听了几十年的道，我们就不改变，为什么呢？心硬。你一听到了，神就把他那个仇敌那个恶者就把他拉走了。但不仅如此，有的时候呢，我们的心硬是怎么样呢？就有这个种子就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那圣经上讲说，土既不深，发苗的就最快了，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这讲到什么呢？我们有时候一听得到很好听啊，当下欢喜的领受啊，只是呢，一到了未到受到苦难、受到逼迫的时候呢，我们就跌倒了啊。所以你看见这也是心硬。那有的时候是怎么样呢？落在荆棘里面啊，荆棘一长起来就堵住了啊。那什么是荆棘呢？圣经上就给我们解释了，就讲到世上的思虑。你看我们世上有好多的思虑，一下担忧这个，一下担忧那个啊。主耶稣的话是说，你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好了，我们为了十年以后二十年以后还在忧虑啊。所以你看，为着今生的思虑啊，钱财的迷惑啊，所以我们常常为钱财也忧心啊。然后有的时候是各样的思虑啊，那如果是心软，就落在好土里面啊，结实100倍，结实60倍，结实30倍啊。所以你看，我们的心不能硬。我们今天若听他的话啊，就不可硬着心啊。如果硬着心呢，我们就不相信啊，也不能听从神的话啊，我们就会试探他，惹他发怒啊。所以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在这样的光景里面。我们为什么我们信主这么久，我们的生命没有那么多的长进啊？跟我们的心有极大的关系啊！但是今天圣灵在提醒我们啊，所以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就今天啊，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啊，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啊一样。好，然后到了第九节就跟我们讲了啊，他在那里啊，就在旷野，在米利巴啊，在玛撒啊，就在那个地方，你们的祖宗视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那第三章第十节，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啊。所以你看，当时他们的祖宗，就希伯来的祖宗啊，希伯来的祖宗视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40年是一个世代的年数，他一生都在试探神啊，观看他的作为。所以今天不要说他们，今天我们神的儿女也是，我们的一生一个世代都在观看他的作为，都在视我、探我，这是，所以圣灵提醒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人，他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所以主当时 燕凡那个时代啊，很可惜，今天我们这个时代普遍来说，神也厌烦啊，因为什么样呢？我们常常心里迷糊，所以以弗所书告诉我们，不要做糊涂人啊，要明白主的旨意。你知道，或者我们来看一下啊，你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五章啊，第十七节啊，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七节啊，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啊，所以我们要明白主的旨意，不要做糊涂人。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当他讲这句话之前，他特别讲了一句话。就十六节，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你知道，当他讲到啊，不要做糊涂人啊，要做智慧人啊，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他马上在这之前，他就讲到啊，要爱惜光阴。为什么提到爱惜光阴呢？啊，因为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也要明白神的旨意。可是我们不懂得爱惜光阴，因为神的旨意是不改变的。可是呢，常常我们不爱惜光阴。换句话说，什么叫爱惜光阴呢？今天我们在今生这神给我们的时间，如果今生我们没有抓住这个机会，好好的爱主，我们到了永世，我们也会得救。可是呢，我们在国度就没有份。所以爱惜光阴的意思就是说呢，一方面神的旨意永远不会改变的，我们蒙恩得救，我们有一天都要，这救恩要完全临到我们。但是如果我们懂得爱惜光阴呢，我们在国度这一段时间，我们能够与他有份，能够与他一同作王掌权，让主的心意的满足。所以还不只仅仅是说神的旨意有一天一定会成就在我们身上而已，而是我们在今生神给我们的时间的时候呢，我们要抓住这个时间，不但明白神的旨意，我们要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所以这个叫做爱惜光阴。所以十个童女有一天都要蒙恩得救，但是只有五个聪明的童女呢，她爱惜光阴，所以她见主面的时候呢，她被称赞。那五个愚拙的童女呢，她们也是童女，可是呢，他们没有爱惜光阴，没有在今生神给他们的时间里面呢，预备油在器皿里。所以爱惜光阴很重要。所以一方面我们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神的旨意；另外一方面呢，他也提醒我们要爱惜光阴。今日我们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所以今日就是爱惜光阴。这一点我想非常的重要。好，我们再回到希伯来书的第三章第九节跟第十节啊，你比较的话，你会发觉这里有两次提到啊神的作为啊，一个是第九节说观看我的作为，第十节讲到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啊。第九节是观看神的作为，第十节说不晓得不认识我的作为。那这两个作为呢，不同的字啊，不一样的意思啊。第一个作为呢啊，就是讲到啊神的工作，这是第九节讲的。第十节讲的作为呢，就讲到神的法则，神的道路啊，神的道路就是神的法则。所以严格来讲，就是说第九节讲到说他们四十年都一直在观看神的工作，神的作为。第十节就是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法则，我的道路。那关于这一段话，我想我们曾经提过，你记得诗篇103篇第七节有句话我们都很熟悉的啊，诗篇103篇第七节，他们特别讲到， 神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了以色列人他晓得神的作为，但是摩西晓得神的法则。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神的作为，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常常做见证，神在我身上做了一个什么样的神迹，我祷告以后神就听了，这些都是神的作为。但是我们常常不晓得神的法则，我们不知道神为什么这样做，神为什么在这件事情上听了我的祷告，神为什么在另外一件事情上没有听我的祷告，我们不知道他的法则，我们知道他的作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他说试我探我惹我发怒的原因。所以我们只知道神的作为，我们不知道他的法则，不知道他的道路。但是摩西知道他的法则，所以我们需要不但知道他的作为，我们也需要知道他的法则，否则的话我们就常常不懂了，心里就迷糊了，我们就在试探，试我探我，我们常常在惹他发怒。那我曾经提过，摩西怎么会知道他的法则？摩西为什么会知道他的法则？因为摩西在他里面有一个寻求的心，他不但与神面对面，而且呢他想要知道更多。那这一段话呢，我们复习一下，那是在出埃及记三十三章里说到的，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出埃及记三十三章我们从十二节开始看起啊。我们不要忘了，就是说，当他这出埃及三十三章乃是摩西在山上神四十昼夜面对面呢，之后发生的事情。好，十二节，出埃及记三十三章十二节，摩西对耶和华说：“你吩咐我说，将这百姓领上去，却没有叫我知道你要打发谁与我同去，只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你在我眼前也蒙了恩啊，这是神对摩西说的话。但摩西就用这句话要求神更多了就十三节，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这里的道就是法则的意思，所以你看见摩西已经与神面对面了，他已经有这样的经历，但他还求一件事情，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他想要更多的认识神的法则，使我认识你。所以摩西对神的认识是更深的认识。我们如果跟神面对面，我们真是不知道有多满足了但是摩西说，我还要更认识你，我要知道你的法则，好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想到证明是你的名。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你看神答应他然后摩西说，你如果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所求的我也要行，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并且我按你的名认识你。你看神很喜悦，当我们真的愿意像摩西这样，我们想要更多认识神的时候，你看神就答应神喜悦然后十八节，摩西要求的更多了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 那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又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耶和华说，看哪，在我这里有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过去，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你就得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那这一段当然很丰富，我们没有时间去交通啊。那我只简单的讲一下，我们可以看见摩西啊，他跟神要神与他们同在，一同领他们，就领他们一同进迦南啊。那而且呢，他希望啊，神将他的道，将他的法则指示他啊。然后不仅如此，他还要看见他的荣耀。就神叫摩西站在磐石穴中啊，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就是那个磐石啊，那永久的磐石为我们裂开来啊。当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死的时候，这磐石为我们裂开。所以你要怎么见呢？他说你要在磐石穴中，换句话，你只有在基督里面能够见他啊。那在旧约里面，我们就看见啊，摩西只能看见神的背啊，不能见他的面。但是在新约告诉我们啊，神的面。乃是显在耶稣基督，神的荣耀乃是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今天我们在新约的圣徒，我们的心什么时候转向主，帕子就出去，我们能够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所以今天我们比起旧约来，我们不知道有多宝贵，但很可惜我们却常常失去了这样的福分啊，神已经把这个福分给我们了，但我们的心没有转向主啊，我们的心可能只转向一部分，我们的心没有像这么单纯的。所以马太福音第五章讲到啊，清心的人有福了，就是一个纯洁的心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所以我们的心什么时候转向主，帕子就出去，你转向多少，帕子就出去多少。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啊。所以好，我们再回到这个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九节第十节啊。所以圣灵在这里有话说啊，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啊。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不晓得我的法则。以色列的祖先是如此，今天我们也可能落在同样的光景。所以我们如果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心要柔软。好，那第三章十一节，我就在路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换句话说，这里进入我的安息，就是断不可进入那个迦南地。因为神的旨意不仅仅要他们出埃及，更要他们进迦南。所以出埃及不是目的啊，进迦南才是目的啊。所以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就是不可以进入迦南啊。那圣经上提到迦南啊，有不同的意思啊。因为我们知道迦南地，它是指着流奶与蜜之地，是最丰富的地方啊。我们讲到流奶与蜜啊，流奶是这个整个动物最精华的就是奶，对不对？蜜呢是植物里面最丰富的，因为蜜蜂采蜜嘛。所以迦南美地是那个流奶与蜜之地，换句话说，整个地上最丰富的地方就是在迦南地，神赐给我们。那这个预表呢，乃是在以弗所书告诉我们的。因为以弗所书一开始第一章就告诉我们，在基督里面 神已经把所有属天的祝福都赐给我们了。所以迦南地在地上代表地上的丰富，但事实上以弗所书告诉我们，乃是讲到基督是我们的迦南。一切所有属天的祝福在基督里面都赐给我们。所以讲到迦南地呢，以弗所的解释呢，就讲到基督是我们的迦南。但是如果你读希伯来书的时候，你就知道迦南是代表进入安息。为什么呢？因为当你在旷野漂流的时候，你没有安息的。你每走一个地方，你过一阵你要又起来起行，要继续往前。只有当你进入迦南的时候呢，你才能够得到安息。所以旷野不能给你安息，迦南给你安息。所以迦南在以弗所书是讲到基督那吃不透的丰富，但是在希伯来书呢就讲到基督是我们的安息，讲到进入安息，不再漂流。所以到了三章十二节就开始给我们一个警惕了，弟兄们，你们要谨慎。所以今天这个话是对我们讲的，他要我们谨慎了，因为不知不觉我们也可能像那些人一样就倒闭在旷野。换句话，你没有办法进入安息。那今天我们常常没有办法安息，对不对？一下子我们家里的事情就让我们不能安息，一下子工作上没有办法让我们安息，教会的事让我们没有办法安息，我们都没有办法安息。所以他说，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所以你看见在这里呢，如果我们的心硬，你就有不信的恶心。你要把永生神都离弃了，所以这很可怕的，就是你远离他了。这位永生的神就是永远活着的神，他是活着，每一天都是陪伴着我们的。但是呢，我们要谨慎，因为我们一不小心我们就落在从前那些人的光景里面，我们会存着不信的恶心离弃永生神。所以他说，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所以我们还有今天，我们不知道有没有明天，明天可能主就回来了，明天可能要发生什么事情呢？很多人都过不了今天的，你会发觉很多事情都发生的，特别最近有好多的地震，很多人你看一个地震他就过不了今天了。所以他说，总要趁着还有今日，所以这个今日很重要，你要爱惜光阴，天天的，每一天我们要彼此劝勉，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所以我们当中可能有人会被罪迷惑，什么罪呢？这里的罪是单数的，单数的罪，那在希伯来书特别提到这个单数的罪，就是不信的那个罪，不信的恶心，结果呢心就刚硬了，所以心就硬起来了。好，接下来就讲到了，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所以这里我们要把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那什么叫做在基督里有份？有份这个字，用另外一个翻译更容易明白，就是成为基督的同伴。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能成为基督的同伴。这个字有份，也就是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九节的同伴，同一个字。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九节，他说，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这个同伴就是那里有份，同个字。所以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 坚持到底，就能够成为基督的同伴。所以我们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如果我们能够把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我们不但成为神的家，我们也要成为基督的同伴。那什么是同伴呢？我们晓得在创世纪第二章十八节讲到的配偶就是这个意思。我们晓得在创世纪第二章十八节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个配偶帮助他，对不对？神说那人独居不好。创世纪第一章神连续说了好几次好，对不对？神的创造，神说好， 每一天除了第二天以外每一天都是好，到了第六天甚好，所以照理讲神的心意满足了。可是呢，当他看到那个人独居的时候呢，他说不好，为什么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那我们知道亚当那是预表基督的，他预表了这首先的亚当是预表末后的亚当的，所以神看基督这个人独居不好，为他预备配偶。所以今天神为基督预备了同伴，所以我们蒙召不仅仅成为神的家，我们还要成为他的同伴。那当然做个同伴是不容易的，你必须要有基督同样的性格，必须要像基督这样柔和谦卑，公义圣洁。阿摩斯书第三章第三节告诉我们，小先知书阿摩斯诗书三章三节告诉我们，恶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所以如果要成为同伴，这是何等大的事。那我们都是这么的卑微，我们是那么污秽的人，神竟然呼召我们成为他儿子的同伴，与他时时刻刻同在，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成为他与基督有份。你看这是何等荣耀的呼召。所以感谢主，如果我们把我们起初确实的信心能够坚持到底，就能够成为他的同伴。那这里特别提到那个信心，这不容易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跟随主，特别是久了以后，你会发觉，而且我们说真的愿意成为他的同伴，你会发觉什么样的？你看自己真的不像，你会失望的。但是他说呢，他没有叫你看自己，他如果你把那个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换句话说呢，信心不在我们的身上，信心乃是仰望那位使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所以我们跟随主，你会发现怎么样呢？你会发觉自己越来越不像样，但是其实这是好事。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在跟随主的时候呢，神更多的铺路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信心，我们的指望不在我们的身上，他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软弱是为了叫我们来依靠他。因为呢，神的恩典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当我们看自己不行的时候呢，也就提醒我们该转眼来仰望主了。所以我们若将呢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能够成为他的同伴，就能够在基督有份。愿神恩待怜悯我们。我们低头祷告。我们实在感谢你，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主，你给我们有这么宝贵的呼召，成为神的家，成为基督的同伴，让我们这么卑贱的人能够与基督有份。 让我们这么卑贱的人，你在我们身上能够得到满足，得到敬拜，得到安息。主，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要把所有的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你。愿你旨意今天就成就在我们身上，愿我们也能够爱惜光阴，不做糊涂人，明白你的旨意，与圣灵配合，让我们的心能够柔软，让你在我们身上做工。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